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每一次借着一个人的真实故事，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白云必须要很诚实的来承认，身为一个人，我们总是希望把自己成功的、光荣的、亮眼的、好的一面来向人呈现。我想对一般的人来说，我们都比较不愿意，或者说很难把自己的一些的软弱或者自己曾经有过的失败，甚至好像就是在把自己的疮疤再一次挖出来告诉人家，让大家知道或让人来看。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这是人的常情。可是在制作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过程中，白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到节目中来，并且借着这样的广播把生命中最隐秘、最不为人知，甚至那种失败不是那么光荣的事情愿意告诉大家，愿意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么诚实的来谈自己的过去。我真的要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违反我们的人的本性的。可是如果能够愿意，我更相信他已经从那个里边走出来了，已经胜过那一种的灰暗，胜过那样的失败，胜过那样的不光荣。而我相信在云彩飞扬那么多的见证人里头，他们愿意来分享，他们更带着一份迫切的使命感。就像一个曾经经历过在沙漠饥渴的人，当他找到了水泉，他实在是忍不住的，他要告诉人，我找到了，我怎么样经历那沙漠中的干渴，我怎么样经历走到绝路的痛苦，而我今天能够回过头来为这一切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本为你邀请的这位朋友黄孙金先生，在他目前的工作领域里边，可以算是一位非常专业的领导人。那么也在他所带领的这个公司里头，他尽心尽力，也有着很好的成绩展现。可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谈的不是他如何成功，而是他如何从失败跌倒的中间站立起来。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谈成功，可是谁教导我们，当我摔跤了，当我失败了，我要如何站立起来，而继续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真心的盼望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成为你的鼓励，也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帮助。一段音乐之后，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黄孙金先生。 非常欢迎黄孙金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黄哥您好。
好，谢谢，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
是，那我想我们在节目开始哈，我们都是会邀请啊我们的特别来宾先来个自我介绍啊。那黄哥好不好，你就向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你自己目前的工作啊家庭啊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
好，谢谢。我姓黄啊，我现在在一家美商的电脑公司做事情。我家庭其实蛮简单的啊，就是我妈妈啊，我太太，我两个女儿啊。那我两个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做事了啊，有非常好的这个工作啊，我以他们为荣。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啊。那黄哥，我知道其实您现在在公司里边您负责一个蛮重要的业务啊，那公司这几年的发展也是非常的猛虎啊。那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在公司里面最主要的职务是什么呢？
哦，我现在是这公司的副总经理。等于说这公司在台湾的所有的业务都是我在负责的。那么应该这么说，在台湾的这个我是位阶最高的。
是。
所以责任蛮重大的。
是。那除了台湾之外你们是不是也有在往
我们
其他地方的
总公司在美国New Jersey。那我们全球现在有4个分公司全球人数大概有500多个人。
是啊，那你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吗？
对，感谢主，这个有主的带领在这家公司我已经做了16年了所以对这公司的成长过程我是跟着他一起成长的，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感谢主的带领。
工作压力会不会很大？
还好，还好。
或者说，是不是很忙？
对，
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是一个等于算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嘛，所以除了台湾的事情以外要跟总公司联络，然后一些各地的业务都要做一些协调沟通。所以工作的压力、时间方面受到蛮多的限制的。
可是你不以此为苦啊？好像
我工作的蛮愉快的一方面这份工作带给我怎么讲，就是说让我觉得还不错了，有点小小的成就感。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感谢，就是说那个真的是主的带领如果回顾我过去的人生的话，我能够有这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主的安排。
是，好像听起来你蛮珍惜的
对。
那黄哥，这个工作跟你自己所学的是不是有相关？你自己学的背景？
对，我是交大毕业的，交大研究所。那对于这个电子电脑算是我的本行。
哦，所以在那个时候您就是学电子工程这个科系。
对。
其实那个时候来讲，我想在台湾电子工程可能在交大也是算是佼佼者了。
还蛮新的了。
所以刚开始出来你自己工作各方面应该都是很。
对。
提提看。
因为在我过去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从念书的阶段一直到做事的阶段老实讲是都还蛮顺利的了。在求学的阶段的话，这个成绩方面都还蛮不错了。
是。
然后那么在工作的方面呢，这个各方面都还算是蛮顺利蛮成功的了一直到我这个在人生的事业当中遭受到一个最大最大的挫折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个人觉得都算是蛮不错的。
是，白云想问问哈，您是在哪一年在交大研究所毕业？
我是民国63年然后研究所毕业，然后研究所毕业完了以后我就去入伍然后65年退伍，然后一直做事到现在。
对，那你做的都是自己本行的工作？
对，
是
都是工程方面的然后电子电脑公司方面的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
是，那个时候你的工作上你自己也是做的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也是非常投入，也很喜欢你的工作。
对，在工作方面我还以前还蛮有一些蛮自傲的蛮骄傲的，因为我的工作算是蛮顺利的举个来讲，我曾经被公司派到菲律宾去设立工厂从零开始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然后公司也曾经派我到美国去 啊，拓展业务也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也算是个人觉得还蛮自傲的了。
是，我想在那个时候啊，很多人看你一定觉得，哎，这个是年轻有为。其实对大部分的男人来说，我想工作是他很重要的生命部分啊，包括对自我的肯定啊，自我的期许，都是跟这个有关联的。那黄哥这个工作这样子一直持续，您刚刚说好像在你生命中工作也带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不是有什么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对你人生来讲很重要。
对，在工作上哈，工作上的成功对一个男人来讲的确是蛮自傲的啊，但是外表的这个成功哈，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让内心哈会觉得非常刚硬。
嗯，
也就是内心的这份刚硬跟外表的骄傲呢，让我在这个人生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哈，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挫败，啊，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多年以前，我曾经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简单来讲就是董事长，
嗯，
啊，那家公司曾经有过相当风光的一段时间啊，那我个人您刚才说的就是也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嗯，
但是啊种种的原因啊造成那家公司后来营运状况不好啊，甚至于到达结束营业的一个阶段啊，那个人在那一段过程当中呢所经历的啊，那个我现在讲起来啊，都好像是昨天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讲起来应该是民国79年，就是西元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经营不善，然后公司倒闭关门，然后公司到法院去宣布破产。好，那段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然后随时讲起来，好像都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您说到现在，您还觉得像是在昨天一样。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像是昨天一样，那种感觉对你来讲，那个是一种，你心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伤，或者是一种羞耻，或者是对你来说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在吗？
就是说公司本来是经营的不错了，还蛮风光的，然后后来因为经营不善，然后到达就是公司要关门要破产的一个阶段。这个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因为我原来是对自己是充满了信心，那觉得这个凭着我的能力我什么事不能做呢？任何的困难在我面前，只要我投入，我应该就有办法把它解决。就是说，以前我经常相信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人定胜天。这个是我在信主之前呢，我不但自己相信，有时候我还在跟别人都在传播这个信念。我认为是人一定可以胜天，只要你有决心，你加上你的能力，加上你的投入，你一定可以解决你所面临的任何的困难。但是79年那一次我公司垮掉以后，我的信念完全破灭掉完全破灭掉所以这个对我人生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非常严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是，那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度过那段时间，你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现在讲起来真的是要感谢主啊，因为在那段时间如果不是这份信仰，这份基督的信仰度过我那段黑暗艰苦的时期的话，我现在可能也许不会坐在这里了，可能我的人生都已经早就走到尽头了。
嗯，
所以我真的是要说这份信仰是唯一帮助我度过那份难关的唯一的原因。
是， 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份信仰怎么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怎么会跟你产生关系的呢？
哦，那这个可能要说一下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姐妹，
你的家庭背景了。
对，
是
对，因为我的姐妹她是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啊，那么她从小就等于是算受洗，一直到我们认识、结婚，然后过家庭生活啊，她始终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然后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以后，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
就跟着妈妈，
对，跟着妈妈
教会、
啊、
上主日学，
对，
是。
所以说我的姐妹在信仰之路上她是非常蒙福的，从小开始就是有这份信仰，然后带领她长大，然后一直到我的两个女儿，她带他们做过这个教会的生活啊，非常非常的蒙福的一个过程。那对我来讲的话啊，我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相信这个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那黄哥可不可以提提看，那你自己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你会那么的就说比如说信仰啦、啊、或者你怎么样来看有没有神啦、啊、这些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对，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也是蛮简单的啦，因为我的父母是我祖籍是安徽，然后我父母是民国38年啊随着国民政府啊迁移到台湾来的啊。那么家里的信仰其实也不能说是信仰了，只能说是一个像民间传统的一个习俗。那么过年过节呢，就会有一些祭祖啦，有一些牌位啦，然后祭拜烧香啦，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那对我来讲，我从小啊，从懂事开始，我对信仰的东西，我是简单来讲，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这个所谓的神，我相信可能祖先啊这些可能是有，但是我相信那些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刚才说过，我认为人定胜天。
你相信自己？
对，我只相信自己，其他我通通不相信。那当然啊、我的姐妹从我认识她，然后一直到结婚有小孩过家庭生活啊，那她的那份信仰对我是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我只觉得说，他过那个他的生活哈，他的信仰生活，然后每个主日他去教会，然后他有他的小组，然后我的两个女儿在过教会生活，我也觉得蛮好的了。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所以在信仰的道路上，我跟我的姐妹之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那我也不会干涉他，那他会偶尔跟我提到说这个信仰的宝贵，那是因为我内心的刚硬呢、啊，那就跟当耳边风一样啊，有听跟没听一样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一直持续到我大概40几岁的时候，在事业上、工作上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之后，啊，我的整个观念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是，黄哥，我觉得这个不容易。一个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只相信自己，你说人定胜天。那白云想问，那个挫折是大到什么程度？您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因为公司经营到最后哈，就是说经营不下去了嘛。那这个业务等于完全萎缩，然后整个公司工厂经营不下去，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话，所有的欠厂商的钱根本付不出去，员工的薪资也发不出去，所以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厂商到公司来搬东西，然后找我来兴师问罪，逼我要钱解决问题。那当时的情况哈、啊，如果不是身历其境哈、啊，你没有办法感受那种痛苦。这种痛苦呢，老实说是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只有你身临其境。你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公司经营到要倒闭破产这样的一个阶段，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
是
啊，
是。
我在当时的情况呢，事实上可以选择的路事实上只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我离开台湾跑掉了，把这些事情统统不管了，
拍拍屁股走了，
拍拍屁股就走了，
都不理了，
都不管了。
嗯，
啊，那第二条路呢，就是，哎，我因为我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事业上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挫折，如果往后看呢，根本看不到希望。也就是说，讲用世俗的言语来讲，就是我还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嗯，
那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个。用的比较惨痛的说法就是已经是身败名裂了，还有可能再起来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曾经想过说，哎，我的人生就到此结束了。
嗯，
啊，这个所有的问题两眼一闭，通通不管了。
是
啊，那这个是第二种选择的路子。那么第三种选择的路子呢，就是诚实面对所发生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公司结束营业，然后把公司整个的状况送交法院申请破产，然后让法律依照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个情况。当时有这三种情况啊，老实说啊，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如果没有主的带领的话，老实说我会一则选第一项或第二项。
是，其实黄哥，我觉得在听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最困难的是选择，尤其你在那样子一个困境的当中，你要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那您刚刚说是信仰的力量，您可不可以说说看，那这个时候信仰跟您的关系还怎么来帮助您做一个选择呢？
因为当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呢，我要说到我的姐妹啊，因为她一直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那在这个人生高潮的时候他在我的旁边，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他也在我的旁边，所以当我事业经营不顺利的时候，财务很艰困的时候，他也帮我忙，就实质上来讲的话，他也从他的亲戚朋友就是帮我借钱，
能
够渡过难关啊。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是蛮虔诚的基督徒，他也等于帮我祷告，当时我是不知道了，事后他有跟我分享了。所以当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要不要去找牧师谈谈。因为当时我是在教会，我们的牧师是何庆道牧师他说你是不是找何牧师谈谈，因为我的姐妹跟师母是同学。
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大学？
哦，他们认识很多年了，从高中、大学、初中就认识了，
是是，
非常好的朋友。
是，
那我跟何牧师呢，也认识很久，只能说是一个粗浅的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牧师。那对于他的工作，老实说，我是知道，但是没有去了解那我也知道我的姐妹是在何牧师的教会这个聚会的。以前教会我是一年去一次这个
圣诞节
很多的情况
是是
类似像我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子，一年去一次的所以对于何牧师来讲，只能说是一个算是一个朋友吧。所以当我事业最低潮的时候呢，我的姐妹就跟我说，哎，你去找何牧师谈谈。当时因为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而且内心的这个痛苦真的是很难去用言语来描述讲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不能睡眠的，每次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好像这个有一股乌云笼罩在四周，都看不到光亮，那种惨痛的情况。所以我的姐妹说你去找找牧师，那我没有别的路子嘛，那我也说好嘛。当时我是存着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说，诶，是不是何牧师可以帮我忙解决我渡过我这个难关。那我所谓的渡过难关是指我财务上的难关。那我就去找牧师，那牧师就把这份信仰很认真的跟我解释， 然后带我念圣经啊，带我祷告，然后寻求内心的平安啊。那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才是真正的啊认识这份信仰，然后开始接触这份信仰。
是黄哥，我相信哦，在一路上你一定做了各方面的努力啊。那最后你发觉人的方法用尽了，那来到牧师那里，这个开始读圣经，开始愿意接受，我觉得这个一定有一个对你的内心，对你这个人过去一个无神论者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样的一个进来，你可不可以说说看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让你可以这样子的愿意？
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路子吧。那当时真的是人的方法几乎都想尽了，希望能够挽回，从财务上从业务上各方面希望能够挽回，都没有路子了。然后我去找牧师，牧师带我念圣经，然后祷告。我想这份信仰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我认识到我自己实在是多么的渺小，认为说人定胜天这句话是多么的可笑啊！那也认识到人实在是有罪的。
是，
我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实在是因为怎么讲，需要认罪悔改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当时啊，就是接触到这个信仰，就牧师带我啊接触这份信仰之后，我的工作，我的公司还是一样，还是结束营业了，还是垮掉了，还是送到法院去申请破产了。但是最大的不同是我选择了诚实面对这个情况，我决定不逃避，决定诚实面对它。然后就把这个公司送到法院去宣布破产，然后所有的债权啊，来找我的债权，我当然尽我的可能去面对它。那中间也有一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一些情况啊，有一些厂商啊，透过黑道啊，一些所谓的大哥啊，来要钱呐啊，但也有一些蛮危险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就不说了。那最主要就是这份信仰带给我那段时间，我很让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人生中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认罪，然后很诚实的面对这个情况，然后面对所造成的所有的困扰，诚实的去解决它。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立登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黄孙京副总经理，来跟我分享他自己生命中曾经走过的一段最难忘 刻骨铭心的事件。那么黄哥在刚才跟我们提到曾经是很风光，然后那个掉落到一个低谷，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那我想那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你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呢，你妻子的这个信仰呢，开始你有机会去认真的去思考，也认真的去认识这位神那刚您说到说这个信仰带给你开始去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给您的帮助那白云相信这个信仰不只是起个头，这信仰一定是一个持续的那黄哥可别谈谈看，就是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开始接触这个信仰，这一路这个信仰对您产生的影响跟帮助，我相信这个是对你现在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就说到在我公司宣布破产以后的那个两三年当中的一些经历稍微说明一下。公司宣布破产以后呢，那我个人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呢是在赋闲在家，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总是希望说有点事情做嘛，所以我就是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呢去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那在一所工专呢教了两年的书，那在这两年中间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你知道教授工作时间方面会比较有弹性压力不会那么大，所以那两年呢我过的就是和牧师带我过的非常好的教会的生活。这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原来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因为公司破产之前呢这房子被抵押了，然后公司破产以后呢房子也被拍卖，被法院拍卖，当然拍卖不是马上就拍卖，过了好几年以后才拍卖完成了，等于说自己的房子没办法住了嘛。然后呢就透过一个教会的弟兄介绍呢，在教会的附近呢租了一个房子，非常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个房子，距离教会很近。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每天都到教会去晨更，然后教会的祷告会也好啦，这个什么会我都参加。那段时间对我信仰的这个扎根呢帮助非常非常的大，让我对于这份信仰从完全不相信，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一直到完全相信。那这中间那几年对我信仰的道路来讲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是，那这个从完全不相信到完全的相信，你可以说说看这个中间是怎么样来发生的，比如说是在读经祷告，或者也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很真实的经历里面。其实白云在想这不容易，因为你的生活其实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董事长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生活改变，然后赋闲在家。我觉得对一个男人那时候你怎么看自己，或者怎么看你的这个整个环境？
当然这中间是有一段非常艰苦的时间了，有好几年有好几年就是说我几乎不敢去找我的朋友，然后我的姐妹在外面呢都不太敢提起她的先生，因为你知道在外面有时候人家问朋友说你先生怎么样啊，做什么事啊，我的姐妹都不敢讲，不好意思讲，都会岔开，当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把它岔开。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艰苦的那在那个艰苦的当中我对于因为由于这个就是说和牧师的带领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个怎么讲觉悟了，这就有点像我原来内心刚硬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这个事业的挫败以后呢就好像是把这颗石头完全打碎掉了，完全打碎掉了。之前我相信的两个理念，第一个是人定胜天，我接触到信仰以后才发觉人实在是非常的渺小，人实在是神所创造的，在神无所不能，在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限制。说人定胜天这句话的是井底之蛙了。然后这个以前我也 经常在想说，在信主之前哈，在甚至在事业失败之前，我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时有这么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到的都是我。那接触到这份信仰以后，我才发觉这是不对的。人是有罪的，人真的是在造物主之前要认罪悔改。以自我为中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所以经过那一段艰苦的时间，等于把我人生的，把我的这个整个人的理念，完全旧有的理念完全打碎了，就像一颗石头一样，用一个榔头把它完全打碎了。然后我内心中的刚硬完全经过几年的这个读圣经啊、祷告啊，那份刚硬消失了，了解到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是
人是需要神的，特别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耶稣说有劳苦担重担的啊，要来到我的面前。真的，人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别的其他办法都是假的。
是，那黄哥，在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你刚说的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我很想知道，你这样的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的面前被打碎了，那你的生活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可不可以描述，就说你还能够继续走下去？
当然，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就物质上来讲的话是蛮缺乏的，因为整个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那就是靠着一些微薄的这个薪水收入啊，当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就内心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那几年我是我人生中最甜美的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甜美。那一份的平安，那一份的喜乐，我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珍惜。因为那段时间因为工作上不是很忙碌，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说教会的生活投入的比较多啊，所以我跟他讲过，从晨更到祷告会，反正教会所有的活动我几乎都参加，所以在内心中间的那一份平安跟喜乐哈，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还会笑。
是是，我想我们可以听起来，人虽然是遇到了一个最大的，看起来很不如意、很不顺利、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你却因为神转换了你这个人，转换了你那个里面的部分，所以这些环境已经不是成为你的限制了。那黄哥，我知道到如今，其实这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哦。那这十几年这样子一路下来，这份信仰到现在，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看这个神跟你的关系，或者这个信仰怎么一路在你的身上继续，我相信还是继续的在动工，对不对？
哎，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在想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幸福啊，神为什么会这么看过我？因为在当时公司结束营业破产之后，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有机会可以东山再起。简单来讲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重新爬起来，这样子一个机会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了。
嗯，
认为四十几岁的人事业跌到那样的一个谷底啊，不可能再起来的。可是真的是要感谢主，那段时间我内心的平安跟喜乐，那也由于这个我的对这份信仰的这个执着，那几年呢，让我看清楚我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有限。那真的也感谢主，主真的是帮我也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一个研究所的同学啊，他有一个公司啊，当时还是很小的一个公司，然后他邀请我加入他的一个团队，然后一起从非常小的这个 规模，然后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然后按部就班的逐步成长，那这个是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我也就不敢相信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命主的带领。我现在已经快60岁的人了啊，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嗯嗯，
啊，那这个是回想起来，我想只有感谢主这句话能够表达我的心声了，其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真的是感谢主。
是，我相信那一路走下来，点点滴滴你都铭刻在心里头啊。
对，
本来是一个你看自己是根本绝对没有在可能在做什么了。甚至刚才我记得黄哥用一句话说，我是身败名裂的人，在那个时候的光景里面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痛。可是今天你一路走下来，神不但带领你并且祝福你，我记得在节目一开始你说你非常喜欢并且很享受你现在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也带给你某些自己在贡献或者在成就上都是有很好的。那黄哥，我就会想啊，当你回头去看自己人生这样的走过来，那个失败对你来说，你现在会怎么去看那个失败呢？
这个因为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生实在是很奇妙啊。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么蒙神的恩典啊，然后从这样的一个低谷然后再爬起来。那尤其是最近啊，经常在报章上面看到有一些啊蛮悲惨的消息啊，有些人在工作上不如意，然后就啊烧炭自杀跳楼啊。说大概30岁40岁的人在工作上不如意，甚至于没有工作，然后就走上人生的绝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自己的状况。那这个真的如果不是神的带领的话，我可能也会走上跟他们这样同样的道路。所以当有时候我看到就是最近在报章上看到说这些人又是烧炭自杀呀，又是跳楼啊，我真的是很想说把我的情况告诉他，然后让他来认识耶稣。我必须讲，真的人只有依靠神，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靠自己很容易就会走上绝路啊。那这个是一种感触了。
是，其实我知道黄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触实在是非常的深，是那个言语难以描述的啊。那当白云在跟黄哥这样对话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如果靠自己，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拥有的就是骄傲；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可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其实黄哥你在依靠神的时候，对人生来说那是你失败的一个光景，可是在那个里边不是，把骄傲拿掉，也把那个自我的那种否定自我的毁灭也拿掉，可在神的里面你享受到那真正的，你说那个时候的光景你现在回想起来是最甜美的，因为你有神。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白云真的很感动啊。那黄哥，我真的很想再说，你很想对一些人就是把你亲身的经验来告诉他们，那我相信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您会对一个这样子，比如说他在工作上或者人身上真的一个男人遇到很大的困境，或者他自己觉得是一个绝路了，您是不是还有一些话要对这些的朋友来说，你自己的心声？
好，谢谢。因为像我这个情况哈，我知道在台湾这个社会上跟我这种情况的人还蛮多的，就是在工作上失败了，然后最后走上绝路的这个情况还蛮多的。那对这些朋友哈，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也很乐意的把这份信仰介绍给他。真的是当你碰到这个情况的话，你真的是来教会，然后来找牧师，然后来读圣经， 那讲到圣经的话，我必须要说，圣经有一篇约伯记。那这一篇约伯记是我从第一次接触这份信仰，很认真的探讨这份信仰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经文。他的景况给在事业上在工作上不顺利的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在圣经上的经文。那我是很建议说，如果有这样子情况的人呢、来看圣经约伯记。因为如果对这个约伯记还不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约伯原来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人，但是在一夕之间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被拿走了，但是他仍然坚持那份信仰，然后走过那非常艰苦的那个阶段，然后神的祝福接连而来。这个我非常非常建议有这样子跟我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对于有类似像我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我可以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事后回想，在当时在整个最低潮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份信仰嘛，所以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所以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希望能够克服困难，希望能够解决困难。可是因为就是因为碰到困难，所以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会觉得自己就会慌了，在慌乱当中又想去想办法解决，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慌乱，因为没有了一个方向，就像在大海中间你想随便抓一个掉在海中，你随便抓一个支撑的一个东西，但是抓不到，就乱抓，随便抓到一个东西，以为那个就是你支撑的，所以很容易慌乱，然后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这个是事后回想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内心中有一份信仰，基督的信仰，那么我在事后回想，那情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善，就是你在思考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再是只是靠自己。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自己会比较有一些有一些信心，有一些把握，所以在思考方面也会比较周虑一点，所以在采取一些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正确。所以这个是我想对于有我类似情形的朋友们呢，我必须真的是要恳切的说，来接受这份信仰，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让耶稣跟你一起来度过面临你所碰到的困难。
是，我相信这是黄哥你自己很真实走过的路程，在你那个最困境你抓不到什么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陪着你，然后让你做一个很正确的决定，然后这条路能够继续走下去。那黄哥在那个时候你自己说你真的很认真的在读经啊，然后参加教会的聚会啊，那在读经的过程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经文或者哪一句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这句话真的很宝贵，也在那个时候帮助了你。
我刚才讲过约伯记嘛，所以约伯记有一条经文是我真的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约伯记第42章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条条文是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以前不相信信仰上帝，以前只是听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经过那一次的打击之后，真的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为经过那次打击以后，我亲身体验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跟作为。
是， 我们真是看见虽然是一个打击，可是黄哥，我要说这件事情反而成为你生命的祝福，而这样的祝福是因为有神已经在你的生命里边跟你发生关系。今天非常谢谢你带来给我们的分享，我相信神要祝福更多的来使用你。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白云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黄孙敬弟兄。当我听完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在心中有更多的能够沉淀，并且有更多的回响。白云真的很盼望也能够将你自己心中的感动，或者您有什么样的回应，也能够写下来寄给我们。或者你想对黄孙敬弟兄有些什么样的话语，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提出来，白云也会把您的信转交给他。如果您要寄信给我们的话，请您将您的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当黄孙敬弟兄在提到他刚刚信主的时候最喜欢读的约伯记，我就想起约伯记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那是在约伯记的第42章第5节，这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句多么美多么宝贵的话语。我从前是风闻有你，我只是听听，我只是好像那个风吹过一样从我的耳边经过，我听过有那么一位你，有那么一回事，可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那个看见，我相信所代表的不只是我的眼睛看见，而是我亲身经历了。这是约伯在受尽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之后他所说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也成了约伯生命中非常蒙福的一个印记。他过去风闻的有这位神，有这位上帝，那都算不上什么。重要的是当他经历了这一切苦难的时候，他真实的看见了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神对他的生命的计划跟祝福，而他成了一个蒙恩的人。我相信在今天节目当中，黄孙敬弟兄的故事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见证。过去我只是听闻，现在我亲眼看见，我就以此为宝贝。所以我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人，他语重心长地说，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可以来改变你的思考，来解决你的问题，让你有一个正确而跟过去不一样的决定，让你有信心有把握，因为他与你同在。是的，走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在那种光景里面的困难，那种深刻。我想黄哥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心境，语重心长的要跟听众朋友来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得着来分享。那么白云在这儿真的要再一次的说谢谢。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取得了黄孙敬弟兄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所为您制作的这些生命故事集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同时呢，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要帮助有心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您都可以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当然还是别忘了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学的音乐师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